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铁腿，我是乔哥。你今天铁腿了吗？上三个星期呢是总统大选，那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选择骑车回家投票。因为说实在，总统大选返乡的车潮都是蛮多的，那再加上其实刚好 off season， 所以想说可以骑个长距离，所以就从台北骑脚踏车回台中这样子。那其实做这样子的一个台北台中骑脚踏车，不论是返乡啊或是偶尔骑回台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蛮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其你今天可能需要回家又想骑长距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大概过程当中我只休了两站，就是出发的时候大概可能七点多的时候停一站是吃早餐，那在中间苗栗的时候大概是接近狮潭三湾的时候也会停一站，那基本上每一站都停十分钟，所以我早上五点出头，五点二十出门吧，大概中午十二点半、十二点四十就到家。所以对我来说，从台北骑车回台中这样子一个通行方式是一个非常有效率。那除了补给上，可能大概我 total 加起来在便利商店花了大概250块钱，大概是等于一张现在的统联客运的一个车票，甚至比统联车票还便宜。我记得现在搭客运台北台中应该要快接近300块，275等等的。我记得很久以前，大概10年前我念书的时候，花一张统联客运的票大约是150到175，现在应该都涨到275到300块。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从台北骑回台中是一个很有效率又有训练可以一兼二顾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其实过去的总统大选我只参与过了一次，那这一次投票呢是第二次。那其实所有的投票我投的候选人呢其实都没有选过这样子。不过为什么2020年的时候我没有去投票，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生病。来跟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在总统大选的那一周就是开始发烧感冒，我记得是骑完一次的风柜嘴，那时候可能有点冷到，然后我就感冒发烧。那去看医生之后，医生就只给我开了退烧药跟一些简单的感冒药。那吃了两天发现烧都没有退，然后身体的状况也没有改善，然后就想说不行，那我就请我一个学弟呢带我去大医院的急诊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真的算是已经很痛苦了，就是没有办法去自行做一些太多的事情这样，所以那时候是学弟开车载我去急诊去看这样子。那急诊去看的时候 他就给我做快筛，那快筛是 A 流的快筛，然后发现原来是得了 A 流，所以吃了退烧药是没有什么效果，你要吃客流感才有效果。那之后在要去领药的时候，我就跟学弟说，那学弟就去往领药的地方去领药。我那时候是坐在就是病床上面，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他已经要走过去领药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说等一下等我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头很晕，然后完全就是其实身体是都是很没力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我就但他还是往前走，所以我就跟上去的时候我就突然昏倒，然后直接头撞到医院的那个椅子上面，然后瞬间被所有医护人员应该两三个吧直接扛到急诊室的床上，然后用一些仪器啊侦测，然后给我打点滴，然后血压确定都没问题之后，他们还就要求我就是强制要住院。原本我要准备就是快筛完要离开领药离开，结果没想到一个昏倒让他们要求我就是强制住院，然后大概住了4天左右吧。那中间就是吃客流感跟做一些治疗这样子。那我觉得客流感是一个超强的药，大概吃了一天半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觉。那甚至我那时候在医院觉得好像吃了2天病都快好，我就直接在医院里面就吊着点滴然后做深蹲，我觉得不想在医院这样很痛苦。那幸好的是我人没有怎么样，然后刚好2020年是COVID 进来的那一年， 那因为 COVID 进来台湾，我记得应该是过年后，然后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那我那时候发病的日期是一月，所以那时候并没有做太多的进一步的检查。对，那时候没有叫 COVID， 那时候叫武汉肺炎，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庆幸。然后更重要的是，我得 A 流出院之后的那一周吧，还是隔一周，我就参加了渣打马拉松。那我带着马甲，他说他那时候在之前就问我能不能帮他配速，这样子我就跑了一个四小时的全马。那我觉得身体都没有什么问题，对，所以那一次的经验我就知道，你如果真的发烧不退，其实得那种 A 型流感或者是其他流感症状的机会真的蛮高，然后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一届没有去参与投票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一届很庆幸自己是带着一个身体健康，能够从台北骑到台中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就很感激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身体这样子。那为什么我现在从台北回台中，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骑西滨啊，尤其是冬天走西滨可能比较顺风，那也比较轻松一点。那对我来说，其实骑台山线虽然有丘陵地，可能感觉爬升比较多，不过我觉得以我现在的状况，我会觉得骑台山线还是最方便的。那首先骑台山线呢，从台北骑到台中的距离，以中正纪念堂到我家距离大概是170公里。那如果走西滨的话，可能要190公里。因为走西滨，你从市区到西滨，就是北部，你从台北到西滨，可能就要一段距离。然后你从台中的中部地区的西滨，你再切回市区，又是一段距离。所以前前后后可能就是多了20多公里的这样子一个距离。那从台山线呢，最主要就是台山线都是经过主要的市区跟主要的一个干道。那我觉得台山线还有很多好处，就是首先台山线的路面状况我觉得都很好，然后路面的宽广度也非常的够。然后我上一次去骑回家的时候，其实不论是假日或平日，台山线的车流来说相对比较少，尤其是西滨的大卡车比较多，那台山线的大卡车相对比较少，但是缺点就是重机比较多，很多人都会喜欢在台山线去拍醉招教啊，就是三道猴子很多都会出现在台山线这样子。然后台山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爬升，我从台北骑回家的话大约爬升1600-1700左右，所以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训练，等于是每10公里就会有100公尺的爬升，这个都没有到很多，不过累积下来还是蛮可观的。那重点是在这条路上便利商店的数量也比西滨多很多，然后风景也没有西滨那么无聊，都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过去浪漫台山，因为台山线过去在日治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商业汇集的一个地方，它经过很多水库，然后它有很多的树林木材的一个资源，所以过去的台山线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那直到就是近代之后才渐渐的一个没落。所以可以发现其实台山线的路上都很多水库，像是石门水库或者是鲤鱼潭水库，那往南部的地区的话也是有水库，所以台山线也是像每次环台赛也是很多必走的一个路线。那也可以看到在台山线的景点当中会发现很多的老街，像是南庄老街或者是大溪老街等等的，就代表它是过去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市集这样子。那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路线当中，你随时你想要你觉得骑不够你就可以加码，像新竹苗栗，像苗栗有仙山，那新竹你一言不合你觉得今天骑不够，你今天想下午你想要骑到晚上才回家，你就可以骑到渔老。所以它台山线你往东边骑其实基本上都是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个爬升。那更重要的就是台山线它到台中的部分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进入到市区， 因为台山线就是本身就有 经过市区，那如果你走西滨的话，等于要多切一段，就多浪费这样子一个时间这样子。那主要就是因为上半年我没有太多的目标赛事，那所以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以长时间长距离的训练作为主，那剩下的速度训练就是带一些刺激。那游泳的部分我觉得是在这个冬天需要特别去加强的部分。那不知道游泳这个东西时好时坏，对我来说我觉得在三个项目里面游泳现在应该还是最弱，就是一直找不到突破点，好像在这个平均配速可能游到145到150中间已经是一个极限，你要把你的3800公尺的能力在145以内再做推进，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门槛，或者是说我可能要去对于游泳有更多的投入才能找到这样子一个突破的一个关键点这样。那最近在忙什么呢？上个礼拜没有录音，在这边跟大家说抱歉，最主要是回台中之后在家里做了很多装修的一个准备。那在装修现在其实很流行，就是然后我也没有找统包，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上网看一些图片，也不是一些，就大量的图片，然后大量的影片，然后去构思跟师傅讨论大概要怎么做。那其实大部分的蓝图都是要靠自己设计出来，我没有太多的，就是不会像设计师一样画设计图出来，然后这个几公分，这个几公分等等，我就是很简单，大概用手机拍照片，然后丢到电脑里面，配色大概点一点，觉得这个配色不错 ，OK， 我就会跟师傅讨论，他就下去做这样。那为什么家里要装修？最主要就是我们家，在台中住的是一个社区型的一个透天。那过去我们的地下室就是主要是车库跟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其实很大，但是过去被我家人就是拿来就是作为类似客房或者是佣人的房间，还有储藏室，所以那边的空间被隔得非常的狭小，但其实那里面的空间打掉是很大，所以这次的装修我就决定毅然决然的一定要把就是仓库间的那个隔板打掉啊。其实在打掉这个仓库间其实是一个很简单，你请师傅来做他们就会帮你处理，但最重要最讨厌的就是仓库堆了太多过去用不到的东西，或者是就摆放在那边很久的东西丢掉很可惜。那所以在 这几个礼拜可能会发现有些东西可能要去送人，或者是拿去做一些用很便宜的价格去卖掉这样子。那尤其是我们家的酒超级多，然后 那时候卖给酒商吧，因为我们家除了我爸，因为我爸过世之外就没有人去处理那些酒，那我们也完全就是我跟我妈或者是我太太我们都不喝酒，所以最后那些酒就是只留几瓶，可能之后可以带去一些适当的场合去送人，或者是就是给酒当做一个伴手礼这样子。那剩下的酒几乎都就卖掉，就是把那个储藏室的空间先清出来清干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重的工程其实是清理仓库的一个部分这样。那这一次的房屋改造主要就是改造我们家的地下室，因为我们家的地下室就是社区的车道就是通进来，可以直接到我们家的车库。那个车库呢走进去有一个门，一边上楼梯就是通往一楼的客厅，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储藏室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所以把隔间打掉之后，未来这个空间呢就是属于我个人的 pen cave 工作室。所以我推荐大家一个超级好用的网站跟 APP 叫 Pinterest， 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有很多的设计图样板，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超级有质感。例如你今天打一个 pancake， 你把这个 pancake 丢到 Google 的图片上，跟丢到这个 Pinterest， 它给出来的东西有部分是雷同的，但就是 Pinterest 它里面呈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会比较有质感，那你看起来它的版面排版也会相对比较舒服。那 Google 主要你丢图片是因为它会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网站连结，所以这个网站我蛮推荐，就是你今天想要设计什么东西，你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柜子，你今天房间想要漆成什么样的颜色，你今天的 Home Dream、里面东西你想要设计成什么样的一个规模格式样式，你都可以从里面去做一些参考。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现代人很需要，虽然现在有 AI， 但是这个东西你可以、给你很多的想象空间，当你脑袋有资料库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建立说你到底真正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你光用脑袋想跟实际做出来的可能不太一样。那这些东西都是很实际、像里面用户所丢出来的一些照片，那都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一个方式这样。那因为我没有找桶包，所以很多的东西像是油漆，或者是你要木工、地垫、装修、网路、弱电工程跟配色都是要自己处理，所以你必须要在网站上参考很多风格之后找出自己的方案。那因为这次主要是装修啦，没有买到、新房子，或者是你要去、买一间二手屋买房，但我因为我觉得铁人买房之前也有考虑过，就是可能在、北部买房，但是你知道铁人买房都会有一些怪癖、首先呢自己本身预算不够，就是没有那么有钱，所以 你能看的地方的点就不可能太市中心，除非你选二手等等。但是我觉得铁人买房，或者是我们先不要谈买房，光找饭店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想要找一个租屋的空间、那个考虑的点就很多。首先你要看这个空间呢有没有可以适合放训练台的地方，那这个空间大不大，需不需要用壁挂，你单车要放哪里，然后你要想你住的地方这附近有没有适合的跑步路线啊？离最近的田径场，离最近的游泳池到底有多远。那这个例如说我今天住、台中、南屯或者是北屯呢，你今天要外骑的时候、最近的山啊路线是在哪边等等的。那甚至附近的游泳池 OK， 它可能游泳池，但是它开放的时间跟你、工作的作息时间是不是一样，它是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训练环境，它可不可以用滑手板，这些东西太细节都不会把它考虑进去。那最重要就是你的上班时间，你的下班训练的时间，如果你今天、下班回到家里这附近有没有可以训练的地方，甚至是你的停车，或者是你周末从你家到团练的一个集合地需要花多久时间，就是一个超级综合考虑的一个地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有其他的、四轮的交通工具可以载着单车到处跑，不过不知道如果你今天叫我在台北买一栋房子，你先不论预算等等的，我应该会首先考虑的应该还是、士林或者是北投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士林还比较好一点点，对，那你就是一个离河滨近，那你又想今天要骑山又离阳明山非常近的一个地方，那你要往北海岸往淡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点，就是 你往北骑其实相比你住在大安万华中正就还要快。那你看如果你全台湾来说，你今天想要、工作，你又想要训练，你又想要、能够兼顾你的家庭等等的，那你要选择哪边？像我可能南投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台东花莲，我觉得花莲是一个还蛮不错，如果你的工作是可以用电脑异地办公，我可能maybe 会选择花莲。我觉得花莲好吃的东西多，田径场 也算这个数量也蛮多，然后你又可以骑东京五顶的路线。那缺点就是什么？花莲的游泳池真的相对少很多，就是我没有在台花莲游泳池啊，就是花东的游泳池相对比较少一点，那好一点的游泳池可能比较偏僻，只要花时间这样。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在花东部分也不错。那我可能不会选择澎湖，因为澎湖就是缺少山，虽然它的环境很适合骑铁车，对，你可以从市区你骑到就是西屿那边，其实就是很够练，但就是没有山，我觉得还是缺乏一些吸引力。那像东部呢，有山又有海，那风景又漂亮，那好吃的东西也很多，停车也方便，像森林公园，还有开放性水域可以游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适合训练。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的工作是可以能够用远端或者是用电脑来去做，所以需要考虑的点太多。 OK， 题外话回来，我觉得有一个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的地下室重新做改造，因为我觉得到了一个环境，那个训练的环境跟氛围是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以前高中念书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大部分都会选择 K 书中心或图书馆。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念书的人， 我的学校不是第一志愿，就是我高中是念私立学校，我是从国中直升上去的，所以基本上学生的程度绝对不是像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样子，不是像成功高中啊、北一女、建中等等的，也不是像台中一中、文华或者是大理那样子那么优秀。那对我来说我虽然是在私立学校的，所谓私立学校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有分所谓的资优班或者是普通班，这样现在讲资优感觉不太政治正确的感觉。那 OK， 不要紧，你就讲升学班好了，升学班跟普通班。那我是算升学班，然后其实我不讨厌念书，我觉得那时候的念书会给我还蛮多的成就感。我是念社会组，因为我对理组的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就长大发现应该要念理组。现在台湾的经济基本上都是靠理组，我不是说文组的学生不赚钱，只是相对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整体的待遇跟薪水来说，念理组或者是三类组的还是比较多，以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说。那可以发现其实高中你可以去就是图书馆跟着你可以去麦当劳，你可以看到麦当劳有人在念书，你也看到图书馆有人在念书，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在图书馆念书的人都是相对比较专心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人就是拿着书去站那个位置，或者是在图书馆睡觉也有，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在麦当劳有些人可以很专心一个人在那边念书，但大部分的状况在麦当劳念书的人可能很多都是五六个朋友去那边打屁聊天，那念书的时间其实就很少，你也很少去看到可能很顶尖的高中的学生、第一志愿学生会选择在麦当劳书，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窝在图书馆或者是自己家里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给他们念书，甚至我觉得他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苦读上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对书、对学科的一个理解，他们可以花很早的时间就可以做到像我们普通人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念这样子一个东西，对，他们的理解力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图书馆会有人就是穿的第一志愿的衣服，我看那时候我在台中念书嘛，就看到有人穿建中的衣服，穿中女中的制服再到图书馆念书。那 K 书中心呢又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因为 K 书中心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去 K 书中心，但 K 书中心基本上大部分会去的人 有些人是去那种单次，就是当天那算几个小时，类似跟网咖一样，那有些人是属于包月的，那包月的呢他就会在他那个 K 书中心的一个书柜上面那摆 自己的一个书，因为他那个空间就是属于他的。例如说他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利用下班时间去念书，有些人是为了考公职等等的。那像有时候我可能会做到的地方呢，就是他可能是要考法官，所以他上面一整排的书都是关于法律的书。那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在那个 K 书中心那个环境，就可以让很多人其实是默默的在努力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在那样一个氛围当中，我可以比较静下心来去念书，因为我不在的位置这个位置平常就是有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在念书，而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安静的感觉，当大家都在努力拼命的时候， 你也会被那样子一个环境吸引。所以我觉得打造一个训练环境是很重要。那再加上其实以前智慧型手机没有那么发达，大家大概都是用 Sony Ericsson 的手机去，或者是我那时候是用 PSP， 但 我那时候买 PSP 也很少打电动，就是大概就是灌 MP3 啊，听音乐这样子。所以常常一念念书可能就念到晚上。那不过结果呢，就是高中毕业之后还是去念军校，所以当初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投入在念书当中，但也不是这样讲啦，对不对？虽然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训练环境是很重要。那在家里，我觉得不论是女铁人或者是男铁人，或者是你们两个可能夫妻之间都是铁人，我觉得有一个打造一个空间能够隔离外界的干扰很重要。假设你今天在家里只有你一个人玩铁人，那我觉得有一个 pen cave， 有一个你的工作的空间，我觉得是很必须的，因为它可以减少你们夫妻之间在家相处的一个时间。我觉得给彼此一个在一个秘密环境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它可以减少你吵架的一个机会，然后你训练的时候你也不会吵到彼此，对。然后工作跟睡眠，或者是你工作跟生活，或者是你的兴趣，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切得很清楚。像我绝对不会摆我的训练台在我的床旁边。那加上我过去刚提到为什么要改到地下室，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原本的卧房在当初爸爸买房子的时候就是 for 一个给他大儿子使用。那大儿子使用都是 OK， 这个房间有书桌，有床，有电脑桌等等的，就是类似同整在一起。但是你今天你太太跟你住到这个家里的时候，你就我觉得必须 我不希望我今天在用电脑的时候，然后我太太坐在后面的床在看我用东西，我会觉得有点不自在。我今天想要剪 podcast 的东西，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去设定今天要做的哪一些主题，然后去分享给听众的时候，因为我希望我是一个在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空间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原本的卧室呢，就是专门睡觉或者是看电视放松去使用的。那训练对我来说，我就可以把我的训练空间跟我的工作空间结合在一起。所以我除了在看 Pen Cave 或者是 Home Gym 的一些设计的时候，我也看超多 Desk Setup 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剪辑师也好，或者是股票投资人，或者是电竞玩家、直播玩家，他们把自己的桌面弄成属于自己的一套系统，有监听喇叭，有萤幕，有可以调光的 RGB 的灯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些花钱的小物，但是又很值得投资的东西，就让你真的是目不转睛。所以网络啊等等都很重要。那我自己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当中我 之后啦，在这个 Pen Cave 我也会把我的训练台以外，我也会把跑步机弄进去。所以我也希望这样子的空间，因为我也会把我的电脑放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个空间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有产值的。我今天在这个空间做训练，我可以得到我体能上的一个回馈。我今天在这个空间去拍摄影片，去做一个剪辑的东西， 也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个回报。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想要花钱去改造一个环境，就是我希望我创造出来的这个环境能够在未来能够给我的一个创作有更多的一个回馈。那其实在装修，现在其实在录音的时候还在持续的装修，因为都有不同的一个工程，那我也希望尽快越早结束，然后拍箱给大家看实际成品的样子。那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最后节目之前我还是想分享一下，就是 我在前往路线的时候跟油漆工来家里看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那首先就是弱电工程就是走网路，基本上你像你家电线的电话线、网路线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偏弱电工程。如果听众不懂，可以稍微去 Google 一下，你打去 YouTube 打弱电通，就会教你很多你如何在家里建置一个WiFi 没有死角的一个角落，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弱电的一个范围。那因为我们家刚刚提到是老旧的透天，所以过去在光纤，我们光纤是近一两年才迁到家里的社区，所以光纤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请中华电信直接迁光纤到家里面，因为我们是在社区的一个中间，所以你今天原本迁光纤你就是必须会经过别人的家。那依照社区的管理法，就是你迁线到你家，你没有办法经过别人的住家这样子。那直到可能前几年才发现光纤中华电信已经有把光纤迁到社区的一个总电源的那边。那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事后问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有请了一个弱电的工程师来家里看。那时候已经晚上六点五点半六点左右，然后他们是七点下班，就我打电话过去，我是想说询问一下隔天有没有空这样子，就他说没关系，他立即来帮我看这样，他下班就过来。那我们家跟他们家的公司大概差车程大概十分钟，但是对他来讲，他其实再休息一下就可以下班，但他超级有热情的一个，我觉得算应该是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哥哥，他就来我家看。那我们家透天嘛，他其实身材稍微有点微胖，所以可能平常也没有太多的运动习惯。那你要陪我爬楼梯啊，上上下下看弱电箱，看网路走线，跟我讲解之后如果水电要来看要注重哪边，怎么拉线会比较好，应该要确认哪些问题，中华电信来要请他做什么等等，他就是很详细的跟我说。然后看他走到三楼的时候就很喘这样子，然后他又不跟我收钱，我真的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他就真的很像那种二类组的工科的男生，他就是理科的男生，他就是想要把这个东西弄，他觉得能把网络先签好，能把这个家里的东西用他的专业方式去建制好，他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被他热情给打动到。那另外一点就是油漆工来家里看我们家装潢有哪些部分需要油漆的时候，我也蛮感动，就是因为这个油漆的弟弟，应该叫他弟弟，原本应该叫他师傅啊，师傅听起来对他的比较专业，但是他年纪比我小，看起来年纪比我小。那他带了另外一个徒弟，就是两个年纪大概27、28岁的男生，然后还看我们家看完，他只问我一句话说请问一下你们方不方便晚上作业。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要晚上作业，他说他们现在的工程太多了，所以如果可以他们又希望能够晚上作业。那我心里想哇，你还要我问他住哪边，他说他住台中的一个清水。那其实从我家到清水车程来说，我觉得至少要20几分钟到30分钟，就是蛮晚的。但可以看到其实我不知道 COVID 之后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对于劳力上的工作比较排斥，但是我从这个油漆工弟弟的身上看到，其实真的愿意拼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他们 愿意投入自己的时间。对我来说，晚上的时间六点到，我问他晚上什么时候可以，他说六点到九点半可以作业这样子。其实对我来说 我根本没差，但是这个时间点是我平常训练的时间，既然 有人叫我在这个时间工作，我应该我不太愿意。但这个弟弟他从早上到晚上基本上啊，我觉得是应该12个小时以上都是在做他的工作，就两个年轻人这样。那先不论他们的漆起来的专业如何，但是从他们身上我就还是看到一些年轻人希望，就是他愿意去拼，他愿意花投入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这样子。我知道可能现在的做工程做装修做水电做木工的师傅相对来说收入可能算不错，因为缺工，但是也是因为看到有年轻人这样子愿意去做这样子比较劳力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其实真的是看到现在很多服务业，尤其你去餐厅，餐厅真的找不到人，甚至你可能去便利商店都有可能是看到外籍的，可能东南亚的来台湾工作的人。对，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投入在很多劳力的工作上面，那看到这些年轻人还愿意花整天的时间就投入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觉得他要晚上作业我也是绝对没什么问题，只要家里的状况允许的话，我也希望尽可能他可以早一点的在我们家的工程做结束，那他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接到下一个 case 这样子。 OK， 今天聊了很多好像跟铁人三项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打造一间很好的一个 pancake， 很好的一个训练环境，或是很适当可以给你一个与外界隔离的一个空间，我觉得之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开箱分享我在装修的过程我挑的东西跟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